华人社会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啊，对不对？
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年代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多元发展啊，慢慢就比较有调整。我觉得这样。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欢迎收听中场休息不鸡汤，我是向向梅，
我是莱恩，
我是这样随时可能消失的威爷。
哎、欸，我们那年代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印象中什么工作是赚最多钱的？
医生，
我觉得律师、欸。啊，没有，我觉得开药房的，
卖冰的，
卖冰的，
人家不是说就是卖冰的赚最多钱吗？卖水的那种。
哦，是哦，我都觉得小时候，我觉得就是同班同学啊，他家里如果是开那种中药店，我都觉得哇，他家好有钱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中就觉得，
就立志开中药店嘛。
然后就觉得，哎、欸，开中药店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
像我们以前那个父母那一辈啊，就讲说一定要出社会，一定要捧金饭碗，
对，
所以那时候传统一直灌输我们的概念就是要去银行嘛，
对，
然后要不要公教人员嘛，
老师啊，
考公职嘛，然后甚至是从军警嘛，都觉得那个收入啊，还有什么年金啊，还有金俸啊，
还有退休俸嘛，
还有刚刚讲到老师，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如果说我们国中有那个明星老师，他除了在家里面，尤其是英数理的部分，他除了在学校教得好有名声之外，他会自己在家的开一个补习班，
有，我就上过啊。
哦，是啊，
而且那个学生都超多了。
对啊，
所以开补习班其实也很赚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那个年代，我们所谓的金饭碗，或是我们认知收入不错的，大概就是这样的行
业。这些公司人员，
但是啊，随着时间变化，我们已经经过了三四十年吧。
对，
事情好像
十年了，
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哦。好，你先看我们刚讲的一些。原本是金饭碗的，好像都变铁饭碗而已了，
就只是铁而已，
就是吃得饱而不死，而且他可能用计算器按一按就可以按到此生可以赚到的钱就是这么多，是有天花板的。那现在有很多你想不到的职业，他的收入是没有天花板的，而且是以前没有的职业。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他的思维已经不像我们的年代。其实因为有一个调查报告啊，虽然其实很多工作找不到人，但年轻人是会很焦虑的，而且他们焦虑的原因就是低薪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怕能力不足，然后再来就是对未来没有想法，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脑袋打开。其实有很多新的职业是有待他发掘的。你们身边有什么遇过的一些朋友或是认识的人，他的职业是你意想不到的，而且他收入是超乎想象的多。
我认识的是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关系，就是那时候就是医美嘛，然后医美诊所不是会有那些咨询师吗？然后那个咨询师他们就推业务，然后我想说同样的公司就是一样公司的职员，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有人可以年薪就是月薪就是一个月领五十几万起跳，业绩很好，然后抽成抽得多。
可以想问一下那个医美的咨询师大概是怎么抽法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是看业绩，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标准，就是每个年就是每个月他的标准是要叫目标业绩嘛，那你可能是好，如果我的目标业绩是300万，我今天达到可能一个门槛，就是在几%的业绩加上去，所以有些人可能一个月做了五六百万，其实他加上去一定是可以拿到五十几万的。
应该是说业务类的工作相对来说你的薪水的想象空间只要你够努力，
不是这么说，也要看产业。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现在是传统媒体的业务，
我知道
大家都快饿死了，
我的意思是
真的没办法抽那么多。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产业所以抽
这么多，但是就是业务类的你会比较有想象空间，但是当然你也要选对，
对，选对
行业的业务，
不要选夕阳产业啊。
对
对，我才阿伯说了。
那你们呢？ 有身边有什么朋友？
因为我家的沙发长期被狗弄得很脏嘛，然后后来我就上网 Google 有没有清洗沙发的，我就约了一个师傅来帮我家清洗沙发，他来的时候帮我沙发清完了以后，床也帮我清完了，然后在过程中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他原本以前是工程师，但觉得那个时间啊生命都卖给公司，只有工作，然后他就是离职之后他开始做清洁沙发的工作，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的收入会不会差很多，他说不比工程师少，他一个月大概十几万起跳，
对，而且有点像是技能式的，
对，因为他说这样其实时间比较弹性，他有更多时间陪小孩，而且他的可能是他自己是个体户的服务吧，他对我非常的 nice， 对客人很 nice， 然后他看到我床旁边的那个插座，因为当初师傅装潢没有固定好，那个插座是
凸出来
、他也帮我修好，
他也会，
对，他也会，我说你太全能了吧，所以像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可以赚那么多钱，而且以前好像没有这个行业，
对，
对不对？
谁那边？
对啊，以前就自己
洗沙发嘞。
这样想起来，我觉得水电工也很赚。有一天就是我给稿啊，就是清理厨房的时候，把我的水管撞破了，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再这样子没办法用。后来我就打电话去找水电工，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一直被恐吓说水电工现在很难找，你要马上就是打电话马上约得到很难，
对，
然后我就翻就我们家的刚好有一个就是有电话就打，真的很 lucky， 他刚好当天有空，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聊天，然后他就说现在很多人其实像他们的职业其实 是真的很赚，就是技能型的嘛，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做，他说真的是缺工，我说真的你们现在水电工真的很难找，
因为那种做工类的相对刻板印象中都会觉得比较累，而且他要经过什么学徒制啊，慢慢磨出来需要很多时间，所以现代人都很多年轻一辈的会比较喜欢比如说坐办公室吹冷气，可是其实现在的产业因为物以稀为贵嘛，那现在人员少的关系，它的单价弄哦，不要说那个，不要技术类的，去连那个工地的那个工人，其实他的日薪都是好几千块，还找不到人。
对，但我要为水电工讲，因为其实如果年轻人你们追求是自由，然后就是薪水多，其实他很符合啊，你如果是独立户的话，你就接电话，你想接就接，你不想接就不要，因为你技术性你来修的东西，你其实是这一个案子你就可以拿一笔钱，所以它其实也很弹性啊，
其实我觉得慢慢大家应该会有这个察觉啦，对，
那你呢？
我自己是从工作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就小时候因为其实台湾社会就是华人社会还是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啊，对不对？
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年代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多元发展啊，
对，
有没有适性发展，就慢慢就比较这个东西会比较有调整的。我觉得这样很好。然后所以说以前就比如说，好，那你做，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做美容美发，通常是高职的美容美发科，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去从事这个行业。那以前的年代会觉得，做这些好像。就是收入就是平平啊，也不会说特别高，对不对？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做广告产业嘛，常常会接触
妆发，
对，我们要拍广告，然后常会接触妆发师，那后开始接触之后，当然我们接触妆发师从这个各个档次不一样，但是每次你也知道他报价来你就知道，哇，天哪，
吓死了，
对，他一天的工作的钱，如果你做得够厉害够知名这样，
或者是你那个帮他装法的艺人是很大牌，他指定你的话，那个价格就是他开了我们就得买单了，
对，然后我们就说，然后我慢慢才知道，哇，天哪，我们干嘛读那么多书，
应该要学一技之长，
对，
你印象中哪个艺人他的妆法师不是叫你讲艺人名字，
好好好，
是那个艺人的妆法师他开的价钱最夸张让你下巴掉下来的是哪一次？
我觉得妆法师还好，就是大概都还在合理的，比如说
妆法
一天广告可能最多上，我现在目前问到上限到5万以内，一天八小时哦，还含吃饭哦，好，那我觉得比较夸张会是造型，服装造型那一块，因为 我曾经就是一个案子，光那个服装造型，我要付给他20几万。嗯，那里面当然，不含那个
租借的，
不含那个服装的材料费哦，是给他个人。
对，
那当然那个当然跟这个个数字。要跟套数跟工作时间都有关系啦，但 anyway 对一整大包来说它的比重还是相对很高的。对，
这还不是最夸张，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刚好就是找的艺人跨海的，他要指定他的服装还有妆发，所以他是整个连他的妆发而且妆发的助理要一起来，所以就是含他的就是除了他的费用哦，
对，
然后还有就是食宿，
明白明白，
所有都有，
对，
所以其实那加起来很可怕。
对，如果还加国外的一些差旅啊、交通，那当然是更恐怖的。对啊，
对啊，所以大家要跳出以前的框框，就职业哈，不是你以前那种想象的。
对，
如果你真的要收入无上限的话，你可以多思考其他不同的职业，而且通常都是技术类的，
对，
专业类的会，
娱乐业 也有啦，
对，那个想象空间是没有天花板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就是未来十年什么工作最赚钱，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有些入门的门槛，入行的门槛不会很高，但是收益是非常好。
这个我先讲，趁我现在还没咳嗽。
好
我讲到说未来什么工作最赚钱，我跟你讲，未来吼创业的老板，就尤其开餐饮的老板会最不赚钱。
就
餐饮哦，
开餐饮。
对，第一个就是它价钱不能拉高嘛，因为现在那个大家都很重 CP 值啊，你贩售价格是有个门槛的。那第二个你遇到的是会缺工，服务业现在超难找人，等于是你工资要不断垫上去跟人家抢人。所以变成利润越来越薄，
因为最近就是常出现那种新闻说有些老店，有没有美食老店突然贴出
歇业，
我不做了，做到明天，因为实在是太难找人了。
可是你知道很多没有创业过的那种消费者或网友，他说啊，你不会加薪就好了。我告诉你，那个餐饮业的利润非常薄，
对，
你再加上去的话，你根本创业根本赚不了钱。
就是而且餐饮有分很多类别嘛，比如日料啊、美式啊或传统料小吃，每个人的财务那个利润结构不甚相同。除非你做了很我举例那种很高档的寿司日式料理，它一套可能大家听过5000-10000都有，那他的利润结构就会比较好，那你当然可以花比较多人的钱去请员工，但是一般的大部分的，
就你在市面上看到一般的那种餐饮业，
尤其是这两年大家也听我这个词应该听烂了，通货膨胀，又吃掉了他们的一些利润，
而且还有
越来越艰难了。
不是你账面上看到的薪水，你要帮员工保劳健保，那个真的是非常
对，
还蛮多的一笔。所以如果你以后想要创业的话，我觉得那是让你赚不到钱的行业。但是你这样反过来想，以后就是服务业的薪水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缺工缺的真的很多，你真的就是必须加到一个满足点啊。
有啊，这一年不是也很多讯息，那种比如说很多知名的连锁的大餐饮都会说他的那个薪资水平越拉越高，因为你不越拉越高的话，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同行去竞争那个薪资，这样子，所以也是好事啦。就是对那个小资主，会对求职主来说是好事，但是其实对整个大环境，就是大家就是做生意的部分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餐饮部分，我想要补充一下，其实很多餐饮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开实体店，但我现在发现有很多是透过就是那种。就是
云端厨房，
对，就是不是外送，就是可能就是网购那一种。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蛮 OK 的。
是网购你要看，如果是冷冻的话，需要冷冻那个费用很高。
其实还好啊，
常温的就没什么问题啦。
就是可能要去寻找你的点是什么，因为像我有碰过，就是他们自己创业，就是包那种水饺。冷冻水饺，那他也是就直接是宅配这样子，就是他也不用开实体店面，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一家，因为我吃素嘛，然后有一家在民生，就是民生社区那边的一个冷冻水饺，素食人都非常有名，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要订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三个月之后才能配货、嗯嗯、他把我给吓到了。
但是你要想哦，那是特就是你要做出来
就是
那么厉害，
就是但餐饮也不能讲说，因为他当然风险是真的还蛮高的、嗯、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分送可以去试这样子啊，
对，
所以还是会有特例这样子。
对，
嗯，
但是我们讲一个是一个大环境的通则啦。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来，首先我觉得最多人应该就会知道就是宠物这件事情。
嗯，
宠物经济，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有养宠物嘛，
对，
你像你这样一个月花在就是宠物的费用有多少？
不敢算，
啊、不敢算。
不要，因为我家养的是比熊嘛，猫比较碰。嗯，每个礼拜一定要送去洗澡，
嗯，
要不然的话，要不然我会不想理他。没有啦，
是是
开玩笑，
没有，真的，因为我朋友家也是养比熊、嗯，因为上礼拜我们才聊天，他说，比如说以单纯美容费这件事来讲、嗯，比熊就比一般狗至少多好几百块。
对，因为比熊的毛比较多，要把它吹蓬剪好，其实比较花时间。
它、啊、吹蓬啊，吹松之后，它的剪。嗯，不是像撸那个剃刀这样，嗯，
还要剪出，嗯、好好剪出一个形，
他要手工
就圆形，
手工剪出一个圆形。
哎、欸，我觉得那很重要，因为我朋友他养的就是那种蓬毛狗，
嗯，
他说你遇到一个不会剪的美容师，把他剪得超丑，他超生气的，你知道吗？
那个真是要有功力。我是从他两个月的时候开始养他，到现在快九岁了，
嗯，
我每个从那时候每个月都是送去给那个宠物店，
嗯，
我那时候还住内湖，
嗯，
所以我就从小就固定在同一家，
嗯，
给那个美容师剪，因为有感情了嘛。
对，
然后你看现在，虽然我搬离内湖很远，但是我每个假日还是开车去内湖送他去洗澡，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让他带他去放电，
嗯，
然后顺便去洗澡回来，
嗯，
对啊。然后你看哦，以前比较小的时候，体型是400块，
嗯，
现在我
长大了，
好像变成600还是？我忘记六百。
我跟你讲啊，以我听到的，他这样跟你收，嗯，以比熊来说还算便宜。
对啊，因为我是老客户哎，
欸。
然后另外我常出国嘛，那有时候出国的时候，我都会把
寄送寄送
那个威力寄送在那个保姆家，嗯，因为比较熟，而且保姆很疼他。
对，
他是不关笼的，我就跟他说你是不能关笼子，嗯，所以他都会带回家跟他睡觉。
因为
威力都是跟他一起睡觉，
只有威力有这个福利吧？
还有其他狗，
嗯，
对他，但是他有容量有限嘛。
嗯，
然后我记得一出国一天好像是有没有记错500-600块钱？
哎，嗯，我觉得
算很便宜耶，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细心耶，因为通常就是关在那个狗的旅馆里面啊，
嗯，
对啊，还带回家，我第一次，
啊，
但没办法，如果你找那种宠物旅馆，就是他只能一个一个。
對，
就是一个一间一间，他没办法，
我不可能让他关在那边，
啊，
所以你看这样子52周乘以600，再加上昨天出国那费用是很高，而且威力吃的都是好饲料，
哦，
然后我自己还会买那个鸡脚胸肉烫给他吃，
嗯，我还给他真的很花
时间，我还会给他喝那个鸡精
吗？ Oh my god。 我跟你讲，这跟人一样，就是你要生对家庭，
对，
就是
投胎要投得好，
投对家庭你就命就好，
啊，没有儿子要富养，
哦，
对
啦，
是
、啊，
所以刚刚你讲的这个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我刚刚就是在网络上滑了一下，就是台湾的那个，啊，应该说全球的宠物市场就每一年都是成一个，
嗯，
正发展的一直在往上走，
因为我觉得养宠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尤其现在台湾人生的少，
对，
然后不生的人啊或者是单身的人，就是由于大家环境都改善了嘛，
嗯，
那尤其是比如说单身的人多，嗯，单身人就比较没有伴啊，
嗯，
所以就会养个宠物，我觉得很合理，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宠物的福利真的越来越多了，
嗯，
就是连那种什么安亲班都有了，嗯，你知道吗？真的啊，有那种直接就是他就是开安亲班，然后就是狗狗上去那边做社交联谊，你知道吗？然后甚至有些人会去找，因为他实在不懂宠物在想什么，还去找沟通师这种
啊，有。
我觉得超多的啊。
淡如姐最近我帮她接了一个代言、嗯、你知道什么代言吗？
哎、欸，我好像知道、欸、
对不对？宠物的保健食品。
哦，对
对，你看
这也很多，
已经不是在宠物饲料，我是已经吃到保健品。
对，
我也给她吃，有宠物益生菌，
对，
有宠物的鱼油，嗯，还有固骨头的，
对，
我记得还有五种，
而且还有那个什么毛量，
还有眼睛，
对对对对对，
叶黄素是超多的，跟人吃的一样啊。
那我觉得，你看宠物经济真的是随着那个出生率降低，它反而是反比的增高、嗯。
对对对，我这边有个数据让大家知道差异好了。2022年到九月为止，在内政部农委会这边的资料，国内的猫狗饲养登记数量是18万。嗯、那你知道当年的新生儿人口，台湾新生人口 出生是多少吗？几万？猜一下。
猜不到、欸、
你说每年哦？
对，刚刚18万是每年猫狗的新登记数字。
每年
15万
新生儿
10万。
哎、欸、对，你对了。
哎呦，
只有10万，你看快几乎快 double 了耶、欸、
对啊，
对，所以说难怪
这很正常的数字。养儿女很烦啊，而且养儿女不一定是防老啊。
嗯，没有啦，我觉得养小孩真的花好多钱。每那时候就有算过，每养一个小孩，你的负担成本至少500万起跳吧、嗯嗯？对啊，而且将来他可能会
打你，
会弃养你，没有啦、啊，开玩笑的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就是思考说未来你想要做什么行业，我觉得宠物经济是还蛮好的，至少去考一下那种什么宠物美容师的执照、嗯、因为他那个都要有执照啊、嗯、对不对？好，再来就是现在很流行，很多人很想要自媒体经济啊、嗯、真的超多的、嗯、
这个真的是也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的行业别、嗯、
以前哪来的啊，只有看三台说哇大明星耶、欸嗯、歌星耶、欸、哪会想象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做是自己是明星这样子啊。嗯嗯嗯，对啊，
本人就是深受其利。
对，
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才开始而已，嗯，就是所谓网红 KOL 并不多，嗯，但现在哇塞
满坑满谷，
对，有多到我觉得有点都不知道谁是谁、啊
欸、那我问你一件事、嗯、因为你是资深网红嘛，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就是想未来想要踏入就是做自媒体这边的建议呢？
我觉得一定要踩在那个风口上面了。嗯，对啊，因为现在如果你没有抢到那个浪头上风口后，你会比较辛苦，因为现在每一个的触及率都在下降嘛，比如 FBIG、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只能期待下一个风口起来的时候赶快去占位置吧。嗯，对啊，
这么宿命。
现在有很多很优秀的创作者新出来的，可是他能见度就不像以前了、啊、
嗯，这样感觉还有办法走下去吗？如果真的想做这个有点难，还是说他需要一点耐心、嗯、
耐心是一定要的，你
找出自己的特色。
你如果只做不到半年，嗯，那根本看不到成果嘛。现在时间拉长，也许某一个爆点或某一个机会让你被看到，你就很容易上去。不过这就是要持续做跟等待啊，嗯、不像之前就是稍微好一点，嗯、就很容易被看见了、
啊。我以前最不解是什么，你知道吗？吃播这件事情，嗯，有一阵子不是就是吃东西就是很流行嘛，我边吃然后
对
边就是
我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是那个很疗愈，而且第二个你不用持续看，现在不会 focus 在一个影片持续看。前阵子我看到有两种形态的 YouTube 影片，嗯，我看我那观看数是几百万的，嗯，内容超好笑、哦、就一个韩国的帅哥，嗯，就从他起床刷牙拍了一整天行程，完过程中完全没有讲
话、
啊、嗯，然后第二个是他拍那个，
他应该有拖吧，
就一下下而已一下下而已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只拍那个比如说外面的路边摊的美食摊、嗯嗯、从他开始备料、
啊、
然后开始准备，然后在煮的时候然后成品出来然后卖给客人的过程，
对对对对，
全程也就是记录是完全不讲话、这个啊、还有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主妇、嗯嗯、他拍的就是拍街景、嗯、然后边讲话说哦这里是我家哪里哪里，也是一堆人看、嗯啊、还有一个按摩 指压的那个师傅，他就拍他帮客人按摩指压过，然后是中东的，还有刮胡子的那一种，哦、有看过吗？
这么另类，
他就帮客人就是从头辅导，就拍把全程拍下来，每一个影片也到几十万。因为这种影片你会就是一直放下去当做背景音乐的那种感觉。
背景就对，像我还蛮喜欢看那个就是做料理的，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啊，其实也蛮好的。
我这边可以从我们广告代理商的角度来分享，就是说为什么自媒体经济一定还会红一段时间。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帮客户规划media plan， 就是媒体计划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就是找influencer那 KOL 这一块，网红啊，那个 KOL 这一块 ，YouTuber 这一块是一定不会少掉的。对，因为事实证明，它的确有一定的广告的成效。OK， 那刚刚，但是我觉得可以提醒一点，就是刚刚明威举了很多例子，你各种状况都可以成为一个网红，吃啊，演啊，美食啊，不入境只拍美食都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找定你喜欢或你擅长的，那也许可以一边从你自己还在工作先兼着做。
对啊，
那等到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啊，一定的火候之后，你的被动，你的这个业外收入已经大过在职的收入。
你讲就是我啊，我也是兼着做，我边创业当老板边兼着做自媒体啊。
你看我因为我跟着你啊，
因为当我本业超过副业超过本业收入，
所以现在
老板是兼着做，我还是继续做
啊。所以老板是兼职就对，
没有啦，就刚刚 好。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头热说啊，我就要投入自媒体，那可能会有一段很辛苦的过程，也有可能不成功啊。我那个前阵子不是有访解约男子嘛，
对，
其实他也是从。他也是在
先兼
嘛，对，他先 in house 在企业工作，然后做到一个程度，他发现他的自媒体的收入已经远大于他的在职收入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的专心投入自媒体这个工作，这样子。
还有就是有是我们现在比较做我们的 podcast 进来，就是声音的。以前我们是听广播嘛，现在我觉得 podcast 的也好多。
podcast 其实也算是自媒体，
对啊，也是。对，
好啊，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的？
好，再来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深刻体会，孤单寂寞怕冷，
觉得冷
就是寂寞经济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像两位都是单身。
好啦好啦，你旁边有睡人怎么样？
没有怎样，很吵。
不是单身也不一定幸福啊。
这样太送了，太送了。对，
好，寂寞经济
旁边有人也很孤单，才比较惨哈。
好啦好啦，
寂寞经济，我觉得像我那天在新闻看到，我有点傻眼。就是日本有一个赞美大叔，他就是在街头，然后放一个板子，然后你只要付他钱，他就赞美你，可能十分钟，然后就极尽浮夸的告诉你，哎，你的头发好多哦，你的皮肤很好，就是一直赞美你。然后真的有人哎，你知道他这样一天可以大概我记得好像台币可以到五六千块。
这前阵子日本也有一个是就是一种陪，就是
对啊，就是我什么事都不做陪你嘛。
对对对对，
有出一本书啊，那个大叔他的他就是各种案都接，就是比如说。你今天需要人陪伴或者做任何事情，付钱给他，他就陪你。
对，
那有些人呢是要陪他聊那个老公外遇的事情，有些
要陪聊就对，
有一些人只是陪着走路。
对，有些就是完全你不用干嘛，也不用跟他讲话，你只要在他身边陪他一天，然后看，就是能卖你的时间就对了。
我曾经有考虑说，哎，我以后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要陪到什么程度？
我会列出来，不能触碰的。
还是有就是分品项
价
格。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商机耶。你如果是一个人生很有阅历的长辈的话，那其实有些比较年轻人他可能人生遇到一些关卡，想不透过不去的时候，其实你花钱请一个这样有阅历大叔跟他谈，也许可以帮忙帮上不少忙，对不对？因为他可能他周遭的生活圈找不到这样的人。
心理咨询师可以去兼差。
咨询师不一定有很多人生经历吧。我反而觉得是
OK，
对，那个是治疗了。
但我就觉得日本这个赞美大叔，我觉得他真的很有 idea。
你可以付我钱，我现在可以赞。
不行，认识的啦，要在街上，我就觉得。
那他有说他开价多少吗？
没有注意看欸，
没有专心，
对，没有注意看，因为他写日文啊，他只是说你多少，我没有注意要看他是到底多少钱。
Okay, okay, okay.
但他说这样子一天下来，其实因为人来人往，他可能是在比较繁荣的，可能台北车站外面啊，车站外面啊，或者是在街道，然后就路过。如果你想，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你想要有人赞美，想要让自己开心，就花钱。他说这样一天下来。也是五六千块台币，我觉得很好赚、欸，
很高哎、欸。
对啊，而且你在赞美人当中，我觉得那个大叔也很开心哎、欸。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日本之所以会发展出这个行业，是因为我觉得日韩都很适合，
那种
高
对
对对对高压力啊，高压抑的那个国家的民族，我觉得特别适合。
不一定啊，顺便在台北街头摆一个看看，所以也蛮有趣的啊。
可是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是有压力的、啊，但是从报道或者从感受一些国外人的回馈来说，台湾应该还是没有日韩那么厉害。
嗯，但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很需要人家的赞美、欸，你不觉得吗？就算是很浮夸、
啊，
你也会很开心、
欸、
啊。你不行哦，
我听到人家赞美我会不好意思，
我不会哦。
不好意思什么，反正他也不认识你啊。
不是不是，就是连朋友这样子或客户或厂商，
没有没有，他的好处就是因为他不认识你、嗯、你不认识他，你们两个是陌生人，
可是那个
所以他这样赞美你，
那样很缺，我觉得那个适合缺乏自信需要被鼓励的人、嗯、那个我可能还好这方面、嗯、所以我就觉得就还好、欸、那寂寞经济完之后还有什么？
再来就是懒人经济，就是我啊。
哦，这个我
就是我觉得现代人有可能是工作太忙，有可能是真的觉得很多事情我不想做，然后就找人代劳，像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那时候台湾还没这么盛行、我十年前说外派到北京，然后就是找阿姨来家里打扫、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这种风气，是这几年其实台湾慢慢有这样子个体户啊或者是企业来做，对，我那时候去找阿姨，然后刚好是有认识，因为在北京有很多以前电视圈的人外派那边，然后他们就说你就找那边当地的阿姨，因为阿姨其实就是人工也很便宜，
对，
然后你要找信任的、然后你也不用这样看着他钥匙给他，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方便。
中国那边请阿姨真的很经济实惠，因为我每个去中国工作的朋友、每个都会请阿姨，对啊，
所以就是你看有些很多去海外的工作啊，或是在那边定居，都很多会请那个当地的阿姨来做啊。然后再来的懒人经济最常用到就是外送嘛。就是你不想煮饭啊，就是外送这件事啊。
哦，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我刚不是讲说我把威力送去内湖都是我自己开车去，
对，现在可以
来回接。哦，前阵子发现 Uber 有宠物毛毛专车，哎，
真的假的？
对啊，然后我这几个礼拜我送去跟接回来都是叫宠物专车。
那你是有用篮子装好我那个？
有啊，有笼子装好之后、然后就到我家楼下接啊。然后他洗宠物店通知洗好之后，我再叫 Uber 去把它接回来。
他是坐后座吗？
有些是对，会放后座，
不然坐副驾驶座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怕人家把它放到后车厢。
不会不会、通常那个
不会、
对，
我就觉得好方便哦，就是看你要、你看你选择的是时间还是选择的是钱、
对，因为现在人是这样，就是说假设你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很多人的确会用金钱买时间，
对、
对，因为像我也是，
还有人会金钱买和谐、
和谐，
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反正就是职业妇女，他就是家里有两个小孩，他说他现在要请阿姨固定假日来打扫，因为他以前没有请，然后假日的时候就是要全家人连那个老公啊两个儿子啊要一起打扫，他说打扫完整个家庭气氛很差，就是他讲说
会不会是本来感情就不好，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会因为要做家事这件事情就是闹得就是不愉快，然后他后来就想说算了，我干脆就是假日的时候我就找人家专门来打扫，这样子 你没有多少钱，但是全家都很愉快。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做家事吵架的很多啊，嗯，老婆骂老公，老公在骂小孩，嗯，多的是，嗯，所以整个假日本来应该是开开心心在家闹得很不愉快，那我觉得干脆就是直接找人来打扫，就是花钱买和谐这样子。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个报道，是纽约的报道，嗯，他说就有一些人就是花钱请人来遛狗，
嗯，哦，对啊，
我那时候想说，嗯，这是太夸张了吧，就是太好浪费钱，这是什么工作啊，嗯，就到了现在之后我觉得，欸，花钱遛狗如果也愿意帮我遛的话，嗯，我好像也愿意花钱，欸，
而且其实我那天有看到新闻，就是有一个专门他就是帮人家专业遛狗，嗯，他薪水很高，欸，他说他这样一个月，我记得因为在好像是在国外，在美国，嗯，他说这样一个月至少十几万，欸，嗯，真的很多，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人牵了一大堆狗这样子。
因为这种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困扰的职业，嗯，又很特殊的，其实它的单价就是真的收入是蛮高的。
对啊，遛狗很麻烦，欸，
对
啊。然后我就看到有些就是他可能跟狗感情很好，嗯，我那时候看他照片还有排一整排一起拍照，嗯，真的超可爱的。
而且这个懒人经济我觉得不只是解决懒，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和谐，其实比如说我这边有看到新闻，他写说这个帮消费者取件的快递还有一个功能是第二多的，第一个是取包裹最多嘛，嗯，第二个是去药局帮忙领非处方签的药
啊，真的，哦，
因为有一些人家里的长辈可能没有时间，嗯，或者是晚辈没有时间，嗯，或者是长辈年纪比较大，嗯，的确有时候去临处房间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嗯，对，嗯，像之前我爸不是中风嘛，嗯，那像我哥是今年才回来嘛，嗯，所以有一些取药啊或者是领药的事情他就会可以处理，嗯，但是前几年因为我妈妈年纪也大了，那那个时候还好，就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都会帮忙，就假设我来不及回去我们也回去的时候，领药这件事他们会帮忙处理。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假设是你是住在比较偏乡或是不要说偏乡啊，就是比较非市区的地方，那你要去领个药其实是不是其实不是很方便，嗯嗯，对啊。那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不只解决的方便跟和谐，就是还有帮我们那种必要的生活需求也帮忙了很多，嗯，
而且还有一种，我记得我在网络上查过，嗯，还真的有一那种公司，嗯，他帮人去代买就是很难买的什么蛋糕啊，
对对对，
甜点啊，
对，
去代排啊。因为有一阵子不是那种，
我跟你说
什么美食很难要排队吗？有没有
这个没有业配，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有一个 app 叫做 Cut Away， 嗯，就是 Cut 就是那个切 CUT Away， 就是有点像插队的那个感觉，Cut Away， 就是它这个 app 就是可以帮你买一些平常很难买的，或是很难排的，不一定是，比如说
我还真的有在 app，
比如说詹记麻辣锅，我从来没有排进去过，但是它可以帮你，不是排进去吃，它可以帮你排，就是帮你外带哦，对，你就不用去外带，然后他可以帮你排，当然你要给他一些手续费，
要啊要
啊，
我那时候就是网络上说，哇，竟然也有这个行业，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现在
蛮方便的，啊，
真的是科技帮助到人类，真的蛮
就是用钱去买时间这样子啦，
对对对，但是就是当初如果没有这些科技帮忙把媒合系统这些写出来，也不会有这个这个行业的产生，
蛮有趣的。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再来就是一个，我觉得现代人以前我们是很怕死，你会发现现在是很怕老而不死，所以我觉得很多是你想要活得你可能一定会活得很久，但你不想要到后面是非常老有病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商机也很多，就像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医美这么盛行也是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产业啊已经变红海了，欸，
对，
就保健食品的部分，几乎现在每个创业都会想保健食品，你看光是我们自己接到的案子有多少保健食品，然后他们都觉得保健食品的利润高，但是没想过，但它门槛很低，你找工厂帮你代工，自己就做个品牌了，
主要是台湾啦，我们台湾，
但是我觉得保健品还是有差异， 我们以前的保健品是想要吃健康，嗯，但现在很多的保健品其实是要吃不老美这件事情，嗯嗯 嗯，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保健品什么 B 群啊，这种是什么钙啊，什么就是很为了健康，嗯，但现在有很多是要吃美，什么胶原蛋白啊，然后皮肤白啊，然后紧啊，就抗老这件东西，嗯嗯，是越来越多，
嗯，就很多元啊。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养生的，就是慢慢是朝着说，因为我觉得现代科技的关系，医学的关系，所以我们越来会越长寿，嗯，但是我们不想要是就是病的老的，嗯，到走到最后这样子，想要延缓那个衰老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多的，
嗯，像医美产业来说，现在台湾就是越开越多嘛，
大概那个忠孝东路就是一整排都是啊，走大概100公尺就有一家，不是吗？
可能不用到100公尺，
哦，对啊，其实竞争很激烈啊，
对。但是就是为什么会开这么多，就是其实需求就是有，
对啊，
然后像是健身房也是，以前，
哦，对，
以前的年代大家还没有那个运动养生的概念，然后以前的健身房就很少，只有比较大的那个国际品牌那一两家，嗯，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风气，运动的风气的产生，不管是政府的那种运动中心，或是小间的那种教练式的健身房，哇，雨后春笋，嗯，而且还持续在成长当中。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知道说不想老的时候生病，就会知道说啊，那你要维持健康，那维持健康就一定要运动，嗯，对。
所以以后的那个教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行业哦。
对啊，
对啊，就是需求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以前只是比较小众的人。
上次我们不是前几天采访完九九教练，嗯，他不就是说他不是在那边，我们说健身那个教练的薪水，他是不是自己害羞说其实薪水很好。
对啊，我认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做瑜伽嘛，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做瑜伽也很多
哦，对。
然后你知道那瑜伽老师他只是就是 每次开课就是到处开，然后他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十几万呢，嗯，就是你不要想觉得哎，做只是做瑜伽，然后好像还好，其实真的还蛮多人是想要上的，
嗯，而且有一些长辈其实不了解这个行业，像我台南的哎，我表弟嘛，算表弟，嗯，他大学毕业完后，他就是对这个健身教练这个行业有兴趣，嗯嗯，然后他就去健身房开始当教练，嗯，然后我的舅妈就那边担心，因为父母虽然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但父母都会担心，他们不了解这个行业，他们觉得说，嗯，啊，刚探级，嗯，啊，这个行业就是会不会永续？他在他们观念里面，永续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开场讲的什么医师，嗯，会计师、律师才稳定啊，嗯，才可以养，就是一直一个赚到老这样子，嗯嗯。但是我就跟他帮他说明，就是说啊，你不要担心啦，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台湾，就是一直很蓬勃在发展当中，嗯，只要他肯努力，然后一直有持续进修，然后客源也可以累积，其实他的薪水是蛮有那个想象空间的。嗯，对啊。
讲到爱美，我要插一个题，嗯，我又觉得现在最近有一个行业，我也觉得也赚很多。
哪一个？
就是秀美。哦，我真的发现走在路上10个有8个秀美，欸，然后什么秀眼线，欸，那个每一次下来也是就是好几千块，欸，那个其实也商机不少，欸，
好像快上万，如果厉害。
对，
而且大家不要误会这个秀美，哦，它是不是以前的纹眉，它是就是会好像那个画画一样帮你把眉毛画上去，就是很拟真的这样。
对，就是现在越来越进步，不会像以前这样子是秀这样秀眉，嗯，这样子，嗯嗯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大概找了几个就是觉得未来的商机还不错，那给大家参考参考。
就是大家在那个选择职业的时候，不要被传统的观念给限制住了。其实现在因为那个世界多元的发展，有新的红利更高的行业，你可以去发掘这样子。
而且我跟你讲，不要觉得自己40-50岁就是晚了，还来得及啊。
对
对
对对对，
像就兼着做。
像比如说自媒体经济，你几岁做都可以啊。嗯，对啊。
好，
希望这集今天的这集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